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有四个福音书是在讲耶稣生平，前面三个比较像，那么最后一个约翰福音比较特别一点，我们没有办法很详细的看，但是也是一样，从有一些经文里面希望给我们一些体会哈。马太福音呢比较多是向犹太人强调耶稣是神在旧约应许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他的犹太色彩比较重。他在讲耶稣家谱的时候也是从亚伯拉罕讲起的，亚伯拉罕和大卫。那么因为这是在旧约里面神向亚伯拉罕向大卫应许他们的子孙有一个会做宝座，会使万国蒙福，就是那弥赛亚。那么在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你就比较看到那外邦人也蒙恩的色彩是比较重一点。当然马太也不是没有讲，因为不管旧约新约，不管马太或者其他的福音书，都是圣灵默示的，都是把神一致的心意显给我们，就是万人都可以得救。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你可以每一件事啊，这我们就是先讲仔细一点，就是给各位一个印象，别的地方不讲这么仔细了。每一节每一个字圣经都是很有意思的，包括你看第一章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件历史的背景，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是非常困难的，他是不能生的时候，他是生理没有能力生的时候，神才让他生下来。他是在很早，大概25年前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的时候就保证他会有孩子，可是等到100岁才生，而且那时候他都没有能力了。那保罗说这就是显出因信称义恩典的重要，他是自己不能生，肉体不能生，信神他才能生，也是就成为我们每个信徒的榜样。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聪明都是好的，但是一定是要信靠上帝才能发挥出正确的功用。以撒生雅各也是有很重要的神学，也同样在罗马书第9章有讲，以撒生的有两个人，双胞胎，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但是神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这个跟刚才讲的因信称义恩典是一样的，我们不是因为自己优秀，这是双胞胎，善恶都没有做出来，那么神就是要显出神拣选人的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在乎拣选人的神。那神拣选了雅各，重要的教义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白白的被拣选的。那后面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就是雅各有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就成为12个支派的领袖。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犹大，因为犹大就是后来大卫的那个家族出来的。第三节你就看到一个比较丢脸的事了，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他玛是一个迦南女人，不好，他玛是跟犹大是公公和媳妇的关系，这件事是乱伦。虽然犹大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玛做这件事，犹大称赞他是非常有义的，义正义道义。那我们在这里不去讲那件事，看起来丢脸，其实有很大的智慧和爱，有神奇妙的恩典在其中。那也让我们看到神一样使用外邦人来做奇妙的工作。后面你看到第5节，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那么拉合又是一个外邦的女子， 这外邦的女子是耶利哥城的妓女。那我们又想到耶稣说，妓女和税吏常常比那些宗教人士更早进神的国，就我们可以看到神也使用女人，也使用外邦人，也使用妓女，只要人有信心，对神的恩典有反应，有信心，神就祝福。这始终是整个圣经的一个重点，基督教就是一个信心的宗教，我们要相信神，神的奇妙作为，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圣灵，使我们欢喜快乐的知道我们白白得到恩典了。拉合也是一样，肉体不好，工作不好，有信心就让他成为耶稣家谱里面，耶稣肉身主人肉身谱系里的一个。好，下面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又是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呢，也再一次不是一个出身很好的，她是一个摩押女子，外邦女子，照神的规定，这样的人时代都不可以进圣殿，因为他们是乱伦生的。他们也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上对自己的兄弟不好，可是英雄不怕出身低，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不是出身的问题，也不是肉体的问题，不是聪明的问题，是有没有信心。路德有信心，路德跟随了他，跟随了拿俄米，所以神让他也是跟随拿俄米，就是跟随拿俄米的神，神也让他成为大卫的曾祖母。下面第五个女性更丢脸了，第六节的下半句，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是一件淫乱的事，而且有谋杀的事，可是神也在这件事上产生了耶稣肉身的来源。好，后面就是以色列犹大人的王了，因为大卫的子孙就是王，这些王很多也不好，但是也是耶稣肉身的祖先。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啊，神让我们看到那位宇宙万物主宰的肉身是来自人这么多人的罪恶。当然耶稣本身在神的保守下是完全没有罪的。家谱里面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精彩的奇妙的神的保守。那在耶稣生的时候，当然是一个更大的奇妙的事，就是玛利亚并没有跟约瑟同房，却怀孕了。约瑟本来以为他做了不好的事，要休掉他，但是天使就叫他不要做这个事，告诉他耶稣是从神来的。在第二章的描述也是特别强调耶稣那个王家的尊荣啊，所以有东方的博士来拜他，所以献上黄金、乳香、没药，就是很尊荣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降生，就没有这些，是牧羊人来看他，也没有献上什么。那么在马太也讲到这个尊贵的王的降生，使得希律很嫉妒，要杀他，以至于耶稣逃到埃及去。那么这个在旧约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旧约雅各的家族也逃到埃及去避难过，这都提醒我们，即使不是神所拣选的埃及，也常常成为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避难所。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希望有好的关系，因为我们和他们在世界的事上，甚至在主的事上，是有可以配合的地方。他们不认识主，但是主可以使用他们。我们也希望罗马书说我们尽量可能跟人和睦相处。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讲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在旧约里面，我们昨天没有看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里面讲到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他预备主的道，他来叫人悔改，悔改归向上帝。 那么施洗约翰很有力量，他就叫人悔改归向上帝，那么这个动作呢就是洗礼所以洗礼基本的意思，当一个人要洗礼，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他承认他有罪，他承认他有罪需要被洁净，他需要重新做人。那么因此当施洗约翰替人洗替人施洗的时候，他在整个因为神与他同在，整个耶路撒冷犹大这些地方就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大家都愿意到他那里去悔改。那有些只是跟着潮流去，所以施洗约翰也责备他们说他们的悔改不是从心里发出的，他就提醒，我现在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有人用火给你施洗，水施洗是外在的形式让你们悔改干净，火施洗是指心中都要被改变过来，这当然是指耶稣借着圣灵让人重生得救的事情。也在讲到说，如果你拒绝耶稣给你的救恩，你最后会被火烧掉在永火里面。好，下面我们就看到很奇怪的是，如果耶稣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预备的，大家悔改都预备要归向他，要听他的话，为什么耶稣要来受洗呢？当耶稣要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的时候，就是13章13节以后的话，当耶稣要来受洗，等于耶稣在说一句话，施洗约翰，我有罪，请你替我施洗。这是很荒唐的，所以施洗约翰不能承受这么大的荣，这么大的背礼的事情。那耶稣说，我们理当行这近朱般的义，意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当然没有罪，但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代替也代表人赎罪，他要代替也代表人受罪恶的刑罚，完成律法的要求，所以他要认同罪人。那么所以他受洗就等于他愿意受洗，就等于他愿意代表也代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受洗是谦卑，是勇敢，是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而且看起来很不公平的旨意，所以他受洗就引起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受洗完了，今天在教会常常就好像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就很高兴，一般受洗完就拍照啊，献花啊，去吃饭。耶稣受洗完就被丢在旷野受试探所以各位要知道，受洗完了是一个恭喜，因为象征着你的新生命的开始，但是这个新生命的开始也是折磨的开始，就每一个受洗都表示一个新生命，这是荣耀美好的，也表示这个新生命要受到淬炼，那是好的，但是是不舒服的。那么耶稣就被圣灵带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试探、试炼、试验是一个字，不管在新约或旧约有几个字来表达，但是都有这双重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翻译上有一些困惑，我们在讲神试人就翻试炼或者说试验，那么魔鬼试人呢，我们就翻成试探。那么神试人试炼人是要把人练得更好，神试人是要让人更美好，像金晶一样，比经过火炼的金子还宝贵，雅各和彼得都这样讲。神试人是要人好，要人更信他，魔鬼试人是要人坏，要人跌倒失败不幸远离怀疑上帝。 而这两件事可以在一件事中发生，就像耶稣到旷野是魔鬼试探他，要他跌倒、犯罪、怀疑、不信上帝。上帝或者圣灵把耶稣带到旷野受试探，同样一件事是带着好的目的，要让耶稣更显出神儿子的荣耀来。那么以此类推，在旷野，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每件事，你都可以说是神对我们的试炼或试验，为了我们更好，也是魔鬼对我们的试探和引诱，为了要引诱我们堕落、恨恶神、远离神。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得胜。那么我们，神是我们，我们也是神。我们是神，从耶稣在这里的第二个试探，好像说我们不可以试探神，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带着怀疑的恶心，带着想要为难上帝，就是有一种想要远离上帝的那个态度，去试、去折磨、去为难上帝。比如说，你从殿顶上跳下来，不是要增加信心，是怀疑上帝的能力。譬如说以色列在旷野，他能在旷野摆设宴席求吃的，求吃不是坏事，带着怀疑的心，带着恶意，那就不是一个好的态度。我们不可以试探，不可以带着不信的心去跟神做来往。但是我们可以带着信心去试神，目的是希望我们的信心更好。那怎么讲呢？像马拉基书就是神要我们试试他，看看神是不是会打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我们。我们因为信心小，我们希望信心大，所以我们就有一点试上帝。那么这个试带着信心，希望信心更多，这是神允许的。马拉基书那句话是一个经文，另外就是基甸用羊毛来试上帝也是一样，他求神试一试神，给他一个神迹，增加他的信心啊，这个不是坏事。那神是我们，魔鬼是我们，我们也是神，可以是坏意也可以是好意，我们也是魔鬼，一切的灵我们不可以都信，总要试一试那个灵是不是来自神，我们不能糊里糊涂的。所以我们也是魔鬼，不能看到一个灵，不能听到一个聚会就糊里糊涂的一股的投进去，通常这些都会上当的啊！我们不要去相，不要糊涂，只要不合圣经的我们就要保留那个聚，保留啊。对人的事也是可以也不可以一样的，我们带着善良的心是人，希望测试这个人，好像老师考学生，可以带着好的心考他，要看他的程度，要看他在哪些方面弱一点，考英文看看他的文法怎么样，动词时态怎么样，然后找出他的缺点来改进，或者找出他的优点来发挥。人去试人是可以的，带着善良的意思；人去试人是不可以的，如果是带着恶心啊，引诱别人犯罪，那么这不好。所以人是人，人是神，神是人，人是鬼，鬼是人，这都有发生的情形。我们希望我们带着信心和善良来做事的工作，我们不要带着恶心、邪恶的态度来引诱人犯罪，或者是对神怀疑啊！这是整个的试探啊！我们希望一切的事对我们是好的，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过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啊！这是彼得前书和雅各书所讲的。 好，你看魔鬼来试耶稣跟神来试耶稣一样，第一个试探就是要魔鬼要，当然是要耶稣堕落的，神是要耶稣更刚强的。那么耶稣禁食40昼夜，这个禁食40昼夜应该不是指他刻食禁，刻意禁食40昼夜，就是在旷野没东西吃了40天他就饿了。那么试探人的魔鬼就来说了，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各位，这没有错啊，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有能力把石头变食物，这没错啊。耶稣所行的有三个神迹，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几个饼喂饱了4000人，还有水变成酒，还有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有水可以喝，有玛拿可以吃，那都是变食物给人的。以利亚也行过类似的神迹，这不是坏事啊。神的儿子一定有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就是能把石头变面包。我们今天很多人饿肚子，如果我们能有绿色革命，让土地产生更多食物，那很好啊，没有不可以啊。那么魔鬼讲的有什么地方不对呢？各位，魔鬼讲的没有错，但是讲的不完全那就是全部错的。这里的试验有试探有两个都跟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有关。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需要有确定的就是，耶稣的回答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个是生命记第八章里面讲的。神在旷野让以色列人饥饿，让又把玛拿给他们，要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靠着食物，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是不对的，民以神的话为天，神的话是一切。我听很多人讲到不服气，不希望人跟食物的关系被削弱了，就说哎呀，其实人活着还是靠食物，只是不单靠食物。但是耶稣讲的重点不是单不单，是讲要专心靠神的话。靠神的话不是我们不努力工作，靠神的话不是我们不要吃东西，耶稣也看重吃东西，耶稣也行过有关神迹，甚至当无花果树结没有果子的时候，他还咒诅无花果树。吃没有不重要，问题就是吃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变得太重要了，重要的凌驾过神的话。就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的，性是很好的，食物是很好的，快乐是很好的，手机是很好的，金钱是很好的，但是当这些东西凌驾在神，在神的话之上的时候就不好了，这就变成偶像。所以耶稣要学习是他的人，神性是不受试探的，不被改变的。人性，耶稣的人性也需要被试、被煎熬、被磨练、被淬炼得更好、更坚定，对，使自己也更坚定，使我们也更坚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同时我也显出一件事情，耶稣在回答，就是神的儿子的特点并不是能够把石头变成面包，神儿子的特点是听神的话。所以对神的儿子的特点，尤其像今天很多的教会也会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能够行很多神迹，其实做大能的事。但是魔鬼也能做啊，但是很多非神的儿子也能做很奇妙的事。事实上神的儿子这个词最早出现就是做很邪恶的事，在创世纪好像第六章，就是神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漂亮就娶来为妻，不管那是什么意思，是神的儿子好像有很大的权力能力，要怎样就怎样。各位，这就不是神儿子的特点。神儿子的特点 是听神的话，是信神的话。不管是耶稣是我们都是这样。好，第二个试探就是把他带到殿顶上。那魔鬼很厉害，耶稣用圣经上的话，就是生命记第八章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叫他站在殿顶上说，好嘛，那我们根据神的话，这是诗篇91篇，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就跳下去啊，根据圣经上的话跳下去，神会托住你啊。那么耶稣，人家用神的话来试探耶稣，耶稣也一样又用神的话来回答，这也是生命记里面的话，就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刚刚有讲，你可以试，如果你是带着信心，希望有更多的信心来试，像基甸，像马拉基书所说的是可以。但是如果你是带着怀疑的心，你是带着自己要炫耀的态度，从殿上跳下来，人家看你多了不起。有的时候我也会看到，有些传道人常常说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不一定是要有信心，他有的时候推动一些作为，可能是野心，但是他说是要有信心。通常就是传道人常常在建堂的时候建得很大，那么这不能说谁对谁错，传道人常常想要建得大，说要有信心，平信徒就常常说，哦，这是野心。我们不一定能说谁有野心，谁有信心，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的心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故意为难我们的上帝，我们不故意从殿顶上跳下来，我们不故意做一件很难的事，要叫上帝来替我们解套。即使神有应许，我们也不这样做，不是没有信心，而是不试探神。所以这一件事，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神会保守你。就是这两个试探在讲，如这是耶稣一辈子到包括到十字架上都会碰到的试探，也是我们会的。一个就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很有能力，你就显出你的能力。不，耶稣不是要显出他自己的能力，耶稣要显出上帝话语的能力。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很有能力，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会被神保守，跳下去神会保守你。而耶稣的回答是，我不试探，就是我相信神，也就是说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仍然相信我的主。就是耶稣后来在十字架上愿意上十字架，也是主在十字架上撇弃我，我仍然相信我的主。也就是第一个试探叫他更听神的话，第二个试探也叫他更听神的话。魔鬼总是叫我们不听不信神的话，神总是希望我们在试炼中成为更听神话的人。那么第三个试探没有用，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因为魔鬼直接要说，你还是做我的儿子吧，你拜我，我把这些都给你。那么耶稣也再一次引生命记里面的话，好像都是5到10章里面的话，你要单单的侍奉他，你要单单的敬拜他，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切是更专心的，更独一的相信神，而且在相信神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单单的敬拜侍奉他。敬拜侍奉，敬拜通常我们把它理解成星期天主日敬拜赞美，侍奉我们通常把它解释成比较是烧饭啊，这个洗碗啊，这个叫侍奉。是的，就也就是侍奉好像世俗里面做的工作，敬拜好像是教会里的工作，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我们开计程车， 我们跟我们分饼分杯一样，都是侍奉。神不需要人侍奉，神不需要人帮他烧菜打水洗衣，都不需要。我们从圣经看刚好相反，神在服侍人，神在洗净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带我们像从小孩子一样学习喂养等等。神不需要被人服侍，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神不需要人服侍，神也不需要人的敬拜，因为天使的赞美敬拜比我们都好得多。当神要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是要我们学习在敬拜中更明白神是何等的伟大和美好。神要我们学，神也不需要我们服侍，神要我们服侍其实都是坐在人的身上。神要我们领受神的能力，来有神的能力，有神的爱来使人得到帮助。也请各位注意，基督徒对人的服侍不是奴才型的，不是服侍巴结阿谀那些大官的。基督徒的服侍是对服侍的对象有帮助的，就好像幼稚园的老师对学生一样。我们在服侍这些小朋友，并不是照这些小朋友任意而行，而是我们照我们懂得来教导他们，来帮助他们，教导他们。我们替他们洗手，希望有一天他们自己会洗手。我们为他们吃饭，希望他们有一天自己会吃饭。我们教他们要有礼貌，希望他们有一天对人能有礼貌。各位，我们服侍人在教会里不要搞错了，很多时候的服侍我觉得是作恶。我觉得很多时候服侍，尤其是教小朋友的时候，小朋友调皮啊，这个巧克力给你，各位，这就是作恶啊。因为小朋友捣蛋，所以你就给他巧克力吃，这他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就是我多作恶就多有巧克力吃。他作恶要处罚，不是给他奖赏。教会里面服侍人，不管老小，我们需要照着上帝的律法来服侍，当然是带着爱和智慧的。好，后面你就看到耶稣招门徒，因为耶稣来是对他来最重要，是他一个人的工作，一个人来为人赎罪，来为人就拯救人，为世人赎罪，这没有错，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做的这个工作，人需要上帝的救赎，也需要很多的人来把它传出去。所以耶稣也就招门徒，以至于后来在教会里面也是那个，不仅是招门徒，我们也训练门徒。门徒就是学生的意思，教会里面很看重这一点。对不起，我不是因为我是神学院的老师，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传讲教导神的话，在这几十年来这个观念越来越淡。我们喜欢有社区服务，有这个有那个，有基督徒理财，这些听起来实用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不是最重要的。这些东西在世界也可以学得到，世界上有更好的理财专家、婚姻顾问，世界上有更好的教育专家、体能训练，是你要学这些，教会不必越俎代庖来做。教会最重要的还是传讲耶稣，传讲神的道，传讲神的福音。传道听道始终是教会里面最需要的。因为这几十年神的话的权威越来越被打折扣，那么神学院的老师没有把权威交给学生，以至于学生讲道的时候也没有力量，以至于牧会的时候讲道的时间越来越短，大家也越来越不想听，就变成恶性循环，教会就越来越多别的活动。各位，这是非常的危险的事，这是魔鬼一个很可怕的伎俩。 我们务必要认识圣经，认识圣经见证的耶稣，见证的上帝。我们传讲上帝，我们传讲上帝的律法，传讲上帝的福音，这是最重要的。我知道在神学院大家都不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都慢慢失去对神话语的信心，这是很悲哀的。你不要听这一套，圣经里耶稣的工作很重要，最重要一环就是传道。在第四章第十七节，他传道，他教导，而且不是他一个人传，不是他一个人教，他也要别人，就是门徒能够传。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死，这个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只有耶稣一个人做。当然我们都要走十字架道路，那是只要信耶稣要舍己，但是我们能信耶稣舍己，我们总是传扬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传扬耶稣所教导的一切的事。那么教会要做的是这些。是的，在初代教会你也看到很多，包括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这是次要的。事实上当人都要来求医病赶鬼吃饼的时候，耶稣就退去了。就是那些东西不是不重要，民生问题不是不重要，但是人活着最重要的是认识这位上帝。好，这是在第四章十七节，耶稣所做的所呼召门徒传道的事情。后面当然要讲医病赶鬼，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他就开始教导他们。教导他们第五章以后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讲八福，那么这里的八福其实差不多，不是差不多，可以讲就是一种福。每一个福气，包括虚心的人有福，天国是他们；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他们必承受地土。大概都在讲一件事情，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恩典都是一个。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